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扭打致死影片曝光，孟菲斯警局解散专门警察部队。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共顶级核武机构使用美国晶片。加州半月湾七死枪击案，疑凶因100美元纠纷杀人。人权组织呼吁释放被捕的白纸抗议活动人士。北约重整军备，准备好直接对抗俄罗斯。秘鲁总统呼吁提前大选被否决，今再重新讨论。下面是详细的内容。田纳西州菲尔斯市警局的警察暴力执法，导致一名叫尼科尔斯的非裔男子被毒打致死，引发全国性抗议活动之后，该警察局在28号宣布已经解散了负责在该市犯罪热点地区巡逻的专门警察部队。孟菲斯警方上星期五晚公布几段随身录影机和一个闭路电视所影到的影片。一段影片显示五名警察在一次交通拦截之后殴打29岁的黑人尼科尔斯。涉案的五名警察上星期四被控以及谋杀、严重绑架、渎职和官方压迫，所有的警察都已经被开除。对尼科尔斯的过度执法事件发生在这个月较早时候，警察以鲁莽驾驶为理由将他拦截。尼科尔斯三日之后因伤势过重死亡。在他被警察殴打致死的影片公布之后，美国各地的城市上星期六再次爆发示威活动。2020年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死于一名白人警察的过度执法之后，美国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其中很多演变为暴力行为，成为一场影响美国长达几个月的骚乱。美国、日本、荷兰上个星期达成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端晶片技术。华尔街日报1月29号披露，中共的顶级核武研究机构在过去两年一直都是使用美国公司生产的晶片。华尔街日报通过对采购文件的审查发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由2020年以来一直设法避开美国的制裁，获得英特尔和英伟达等美国公司制造的高端晶片，购买次数多达十几次。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中国顶级的核武器研究机构，曾经研发了中国第一枚氢弹。早在1997年，该研究院就被美国列入出口黑名单。根据美国政策，任何国家不可以使用任何美国产品进行核武器研究。美国工业及安全局表示，美国和外国各方有责任进行尽职调查，以防止大宗商品、软件和技术流入上市公司和机构。目前拜登政府正积极遏止中共军队使用美国的技术。去年10月，美国扩大了晶片出口限制，防止中国获得最先进的美国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加州三藩市半月湾的两处蘑菇农场在23号发生七死枪击案。66岁的华裔疑犯赵春利落网之后，说是因为100美元的纠纷才会愤而杀人。据美联社报道，圣马特奥郡检察官阿格斯塔夫指出，赵春利所驾驶的铲车和同事的推土机相撞之后，被主管要求支付100美元的维修费，但是赵春利认为是同事的过错而心生怨恨，随即在当时工作的农场开枪打死了四名同事，并且打伤一人。赵春利跟着又走到先前工作过的康科德农场射杀三名工人。被警方逮捕之后，他透露自己在工作地点被霸凌了好耐，向上层反映都没人理会。23号当日，他向主管投诉 维修费点解系佢出钱，结果仲系得唔到正面回应，因此激气到开枪杀害主管同同事。赵春利喺监狱接受电话采访嘅时候，以中文向媒体表示，佢喺美国逗留咗11年，已经获得绿卡，同太太住喺三藩市半月湾，40岁嘅女就喺中国生活。总部位于纽约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6号发表声明，呼吁北京立即释放被捕嘅参与白纸抗议嘅活动人士，并且撤销对佢哋嘅指控。同时，人权观察仲呼吁北京停止骚扰抗议者嘅律师同朋友，以及喺社交媒体审查抗议信息。去年11月，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同武汉等大城市，爆发咗大规模嘅反清零封控抗议活动。抗议人士高举白纸，抗议极端嘅防疫封控政策，同时亦都抨击咗中国共产党嘅高压统治。一啲抗议者高叫结束动态清零，同埋我哋需要人权。上海抗议者仲嗌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嘅口号。据悉，呢一啲抗议活动令中南海震惊。之后，当局解除咗封控政策，同时对参与抗议嘅活动人士秋后算账。目前通过各种渠道传出至少有几十人被逮捕或者失踪，仲有啲人被当局以严重嘅罪名起诉。人权观察中国资深研究员王亚秋话：，中国嘅年轻人正在为呼叫自由嘅人权付出沉重嘅代价。世界各国政府同埋国际组织应该支持佢哋，并且呼吁北京立即释放佢哋。德国同埋美国相继宣布援助乌克兰主战车，俄罗斯就批评西方国家直接介入俄乌冲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2号接受葡萄牙广播电视台 RTP 的专访，当被主持人问到北约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同俄罗斯直接对抗嗰阵，鲍尔回答话是的。他仲话北约正面临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要为此提前做好准备。冲突是不是会爆发，取决于俄罗斯的选择。鲍尔回忆话，在去年6月举行的马德里峰会期间，北约决定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增设4个战斗群，以回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他指出，这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鲍尔话，如果他们决定追击北约越过红线，这样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红线就是俄罗斯越过了北约国家的边界。鲍尔表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局势升级，如果俄罗斯立即停止行动，局势就不会进一步激化。秘鲁总统博鲁瓦特29号再次呼吁国会大选应该提前到今年内举行，以结束为期几个星期的致命抗议活动。去年12月时任秘鲁总统的卡斯蒂略因为试图解散国会，以行政命令代替国会立法来统治国家，而被国会罢免，并且在12月7号被捕。之后秘鲁几乎每日都有街头抗议。据卫报报道，为了结束超过2个月的抗议活动，秘鲁总统博鲁瓦特呼吁国会再次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原先提出的议案受到国会否决，但是国会仍然会在30号重新讨论是不是要提前选举。博鲁瓦特表示，如果国会仍然不同意提前，他将会寻求宪法改革以举行选举。去年12月，秘鲁国会将原定在2026年举行的总统选举提前到2024年4月，但是由于抗议活动没有停止，博鲁瓦特要求选举在今年12月就举行，国会在28号否决他提出的议案。据秘鲁监察员办公室说，在2个月的示威活动中，已经有48人在冲突中丧生。
中共深陷三大恐惧，民间神预言引爆网络。不要对中国经济盲目乐观，分析说西方对中共错误认知。 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年轻人依旧不愿意生。大家好，我是魏玲，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两会即将在3月举行，习近平的新一届执政团队将会正式登场。有分析认为，三年清零封控导致中共政权危机四伏，习近平深陷三大恐惧，新的一年中共政局可能出现更复杂局面。与此同时，最近有130多万粉丝的金融大 V 吴小平又语出惊人，提醒大家赶快囤货的消息引爆网络，引发民间纷纷猜测。综合媒体报道，3月初的中共两会，习近平将会开启第三任期，新的执政团队也都将正式登场。然而三年清零令到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当局没有预警地放开管控，导致到疫情大爆发，各地缺医缺药，大批民众密集死亡，民怨四起。对此，媒体人唐浩分析预测，中共今年危机四伏，财政将会暴露出严重危机，习近平深陷三大恐惧之中。第一个恐惧就是中共没有钱，持续了三年的封控令到中国经济遭受重创，各行各业一片萧条，以及高昂的防疫支出都加剧了财政压力。根据彭博社预估，中共去年1到11月财政赤字高达 7.75 万亿人民币，创下历年的新高，是2021年同期的两倍多。台湾财经趋势专家谢金河曾经表示，中共的财政缺口一年大约有10万亿人民币。唐浩认为，中共没有钱，不单止会在民间引爆更多的群体抗争，还会折损中共的维稳力量。外界注意到现在抗争事件越来越频繁，但是中共警察的维稳力量却开始放松，政府公务员已经开始大范围减薪，中共体制内亦都怨声载道。第二个恐惧就是全球化重组中共被孤立。台湾财经趋势专家谢金河表示，2018年贸易战打开，美中对抗从此升级，没有缓和的迹象，之后晶片战的范围亦都不断扩大，美国正在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来。对此，唐浩认为，过去三年来，中共试图以疫谋霸，挑战现在的国际秩序，还对各国实施统战渗透和间谍盗窃，严重威胁到很多国家的主权安全。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14个国家对中国的印象的结果显示，其中日本对中国的负评达到 86%， 瑞典达到 85%， 澳洲达到 81%， 美国亦都达到 73%， 凸显世界对中共的反感和孤立。第三个恐惧是财政危机可能引发中央和地方矛盾扩大。唐浩指出，中共财政出现危机可能引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扩大。过去三年来的防疫支出、维稳支出非常庞大，这些账都算在地方政府的头上。中央就表态不会够，要大家谁家的孩子谁抱。各地财政收入几乎都是入不敷支，不排除中央和地方会因为税收、预算、债务等问题而反面。最后，唐浩分析预测，中国目前的经济低迷、财政困局和债务海啸，这个是习近平今年不得不面对的严酷挑战，很可能会引爆民怨沸腾，甚至都还会是官怨沸腾，让中共政局出现更加复杂难料的局面。此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130多万粉丝的金融大 V 吴小平又语出惊人，提醒大家囤货，引发坊间的猜测，这个是要防风控因为是防通胀。吴小平发出警告说，很多普通家庭的储备严重不够，要做要准备，要未雨绸缪，米、面、水、干粮、药品、电池、罐头、防烟雾面罩，这个只是部分而已。要做不要关心大事了，要关心些小事。今年欧洲绝对不会温吞水，如果有出人意料的事，你将会怎样？高谈阔论。据悉， 吴小平在2018年9月曾经发表，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当时党媒高调地反驳，舆论群起攻之，但是现在看来他好像神的预言。目前关于他发出的这条囤货警告已经引爆了网络讨论。对此有评论表示，为什么一条关于囤货的提醒会惊爆网络，肯定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或者是触动了很多人的某种情绪，或者是激起了很多人的某种恐惧，或者是引发了很多人的某种回忆。由于疫情、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债务风险三大因素，中国经济风雨飘摇。尽管从去年底中共官方从上到下重新喊出发展经济的口号，但是依然没办法阻挡国际金融资金不断撤离的步伐。对于2023年经济的整体发展走势，有分析指出，最重要的观察指标是经济发展是否可以复苏。如果经济继续衰退，三年疫情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很可能进一步爆发。在近日，海外民运人士黄丹撰文对于中国今年的经济做了预测。他指出，目前的分析基本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放开，势必出现强劲反弹，经济前景看好。另一派就比较悲观，认为中国经济指数或者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总体来看，经济衰退将在2023年不可以避免。出人意料的是，比较乐观的多数是西方观察家，而比较悲观的大多是本土的观察者。文章写话，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观察家分析中国的经济走势，大多是按照习惯的分析方法，使用经济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分析模型。换句话说，是以经济角度在经济发展。这个刚刚是西方对中共的诸多错误认知之一。实际上，在中国是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的。中共没有经济学，只是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中，政治因素发挥了太多、太大、太深的作用。尽管政府干预在西方亦都存在，但是程度和中共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文章仲分析说，如果单单从经济数字的角度看问题，很快就会看到中国经济复苏的各种证据，但是这首先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到底是怎样。而经济数字的真实性本身就已经不是经济问题。最近比较值得关注的一项调查，或者是比较能够讲明问题，中国欧盟商会去年针对其他成员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达六成的欧洲在华企业认为在中国经商越来越困难。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不透明的法规，第二是商业活动的动辄政治化。这两个原因其实都是和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商会主席伍德克指出，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越来越认为习近平当局的政策捉摸不定。他更加坦言，欧企原本以为中共当局计划周详、组织严密，却在疫情下面面目全非，摧毁了商会对中共当局的很多信任。众所周知，企业界的信心对经济很重要，没有信心就不会有长期投资的打算，没有信心才会有今日中国出现的资金和产业链的外流。而没有信心在西方国家可能是出于对经济前景的分析，而在中国好像欧盟商会的调查显示的，完全是出于对于政治环境的判断。文章最后写话，习近平和刘鹤等中共领导人是最近释放了一些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信号，这样或者是一些分析家重燃对中国经济希望的根据。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因素，这样就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共的政治环境不可能有所改善。换句话说，在今日的中国，日益败坏的政治环境令到不理是本土企业亦或是外资企业都没办法建立起对未来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不可能有持续的好转。 下面是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60年来首度的负增长，尽管中共官方出台了放开三胎政策和各种生育奖励措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除了个别年份，人口出生率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年轻人面对生活的重压和看不到未来希望是抑制生育的主要原因。中国官方近日首度承认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2022年中国大陆出生婴儿是956万，死亡是1041万，总人口比2021年减少了85万。80后的李新军28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是养个小孩太费劲了，特别累，经济条件不太好，没什么考虑的。他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属于中共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口，收入不固定，夫妻都是独生子女，双方的父母拿出退休金接济他们租房住。90后的老西表示，我们这一代是理想是在幻想世界里面，现实生活是什么都没有，只要活住，你找到工作可能都不错了，你的工作可能不是什么好工作，工资也都不一定能够支持你的生活开销。比如说你想要做独立都很困难，如果你想要存钱的话，你真的要好悭，你存下来的这些钱其实什么都做不到。老西认为他们这一代独生子女从小就在丛林法则下被逼住做到最优秀，现实生活是你即使做到了最优秀，亦都只是在生存线上挣扎，买不起屋，看不起大病，他们是从小就被剥夺了快乐的这一代人，因此不想生小孩哥重复自己这样的生活。老西表示，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规划，那他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你再怎鼓励我要为了国家结婚生小孩哥买屋吗？讲出来都很荒谬的，我凭什么为了国家？难道国家不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吗？中国大陆房地产一枝独秀，带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好景不在，一些在中国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中买了屋的大批人，近日通过网络叫苦连天。希望之声记者了解到，一些二三线城市即使房价腰斩亦都乏人问津，一些年轻人掏空了双方和双方父母六个人的钱才能够按揭供一套房，好多老年人未能够挺过这波疫情，撒手人寰，断供如潮，楼市坍塌。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2023年移民趋势，移民大国再次蠢蠢欲动。暂停不够三个礼拜，中共宣布重新向日本公民发放签证。捷克总统大选，前北约将领反共帕维尔胜出。因灿白纸革命，女星春夏被春晚同新片相除名。暂停不够三个礼拜，中共宣布重新向日本公民发放签证。中共驻日大使馆29号在官方网站宣布，即日起重新恢复日本公民访华签证的申请发放程序。之前中共外交当局因不满日本对来自中国旅客入境的差别待遇措施，自1月10号起停止对日本公民发放签证。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为因应中国新冠疫情感染扩大，加强对来自中国入境人士检疫措施，遭遇中方抗议，话是歧视性措施。之后中共当局从10号起停发日本公民访问中国的签证，但中国驻日大使馆29号在官方网站宣布，即日起重新向日本公民发放一般访问签证，结束为期近20日的反制措施。但与此同时，法国官方28号宣布，将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附上中共病毒阴性检测报告，延长到2月15号。韩国和台湾亦延长相关防疫政策。 2023年移民趋势，移民大国再次蠢蠢欲动。在三年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移民趋势大洗牌，中共当局放弃清零，令昔日的移民大国再次蠢蠢欲动。同时，欧美各个移民热门国家纷纷放弃高额投资的黄金签证，推出精英人才签证，吸纳专才以帮助疫后振兴经济。据 Wendy 全球留行提供的信息，中国在2022年初实施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付出沉重经济代价，甚至过度封控下导致民怨四起。年初上海封城导致买菜等生活用品等诸多不便，价格不断飙升。去年年底由新疆乌鲁木齐燃起的白纸革命更是席卷全国。有业内人士透露，中国大陆的精英阶层，由经济学家、地产开发商到电子商务平台的灵魂人物等等，近期有好多都办理了移民。内地人出走和走之他国亦在数据上反映。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追踪过去全球投资移民趋势，并发表全球公民报告。数据说，在2022年，中国、香港、印度和巴西成了最大输家，其中以中国更甚。估计去年约有10000名富翁财富净流出，预计带走480亿美元，影响比过去更具破坏性。虽然香港走资速度放缓，但100000富翁流失仍在度继续，预计2022年将有3000名净流出100000富翁，与2019年相比下降 29%， 此消彼长下，亚洲地区以新加坡将继续吸引100000富翁，报告预计净流入约2800名，与2019年的1500名相比增长 87%。未来不少中国和香港的高资产净值人士仍然会持续移民和走之他方，其中以色列、澳洲、新西兰、新加坡将是不少100000富翁的落脚点。欧美多国近年对海外投资移民申请渐趋审慎，除了英国对黄金签证落闸，葡萄牙或有可能会取消黄金签证，或中断中俄富人移民欧洲计划。另一移民大国澳洲近年不断吹风取消投资移民签证，其中 BIIP 投资移民申请不断减少。澳洲政府数据显示，2021至2022年度申请者是9553人，按年少近 40%， 成功获批率是 75%， 按年减 2.1%， 拒签率由上年度的 6.4% 大幅增加至 12%。 捷克总统大选，前北约将领反共帕维尔胜出。捷克总统决选投票结果出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退役将领帕维尔击败了身价亿万的前总理巴比斯，当选新任总统。路透社报道，根据捷克统计局各选区 88% 的开票结果显示，帕维尔已赢得 57% 选票，巴比斯则是 43%。 捷克总理费亚拉已恭喜帕维尔胜选，帕维尔将接替现任捷克总统齐曼。捷克总统虽然只有象征式、仪式性的权利，但仍可任命政府、拣选中央银行行长和宪法法官，并担任三军统帅。齐曼以亲中共、俄罗斯和反美立场闻名，在欧洲政坛备受争议，而帕维尔则是立场亲西方，视中共为安全威胁。因撑白纸革命，女星春夏被春晚同新片相除名。30岁的大陆女星春夏，去年11月曾在微博发文，表达对发起白纸革命的南京传媒学院学生的支持，遭到部分网民攻击，贴文之后亦消失。在28号，有眼力的网民发现 春夏近期连续遭到中共央视春晚同新片《风再起时》除名。话说去年11月24日晚，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一场大火点燃起中国民众的怒火，有大学生率先发起象征无法发声的白纸革命。但南京传媒学院校长当时到现场威胁参与的学生要付出代价。同情学生的香港金像奖影后春夏在微博发文说，什么都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在屋企抌脚流眼泪。之后春夏在微博转贴一则贴文，贴文中写话，如果南传的这些孩子因勇于发声而被校方报复，之后毕业或者找工作有困难，请大家伸出援手，孩子们站出来，大人们应该保护他们，不要做可耻的大人。分享贴文后，春夏在留言区感慨说，他们没有好的未来是因为没有好的现在，没有突如其来的坏，现在好不好真是需要每一个我们对每一个可能看起来事不关己的瞬间的在意和努力。199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的春夏，2015年因电影《踏血寻梅》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为金像奖史上首位90后影后。春夏这次的贴文掀起热议，但没几耐就被删除。虽然有网民攻击春夏撑白纸革命，煽动学生情绪，自己却匿埋在屋企，但更多网民认为，春夏身为公众人物，能够发声已经好勇敢。亦有细心的网民发现后披露，中共央视春晚前一日的节目单本来有春夏的名，但正式播出嗰阵，佢却消失无踪。另外，由郭富城、梁朝伟、春夏出演的电影《风再起时》提档元宵节在中国上映，眼里的网民发现，电影官方微博对演员官宣微博进行了二次编辑，将演员春夏除名。打开《风再起时》的官博编辑记录，可以看到二版出演名单唯一变化是特别演出一栏，修改前上面清楚地有春夏的账号排在港星许冠文的名字之后，而修改后只是得许冠文一人，春夏的名字就消失了。春夏近期连续两次被除名，网民怀疑他是因发文撑白纸革命支持学生的立场而被院封杀。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屡禁不止，中共顶级核实验室偷用美晶片，48岁中国网红染疫后死亡，全身前换肾。基辅警告新攻势将至，俄突袭巴哈穆特。北约秘书长访韩，强调应对中共朝鲜措施。路透指中国足球落幕，沙特却有空前热潮。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媒体1月29号报道指出，在1997年被列入美国出口黑名单之后，中共国有研究所仍继续购买英特尔和英伟达制造的晶片进行核试验工程。在过去的两年半来，中共最高的核武器研究机构至少10多次购买了美制计算机晶片，这些做法违反了美国长期以来施加的限制。自97年以来，美方要求防止中共等国将美国产品用于原子武器研究。根据行业对多篇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报告的调查，在过去10年中，至少有34篇论文提到了北京在研究中使用美国晶片的做法。一些晶片被用于分析数据和生成算法。美国核专家表示，在至少7篇论文中，中国学者讨论了研究维护核储备的话题，这些实验都涉及美国出口的晶片。在去年10月，白宫扩大了出口管制范围，以阻止中共获得最先进的美国晶片和晶片制造工具。美方指出，北京目前仍然从美国采购在7纳米到14纳米之间的晶片，这些设施可能被用于扩大其核能力和运载能力。 美国国防部在去年11月的报告中认为，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35年，中共可能会储存约1500枚核弹头，高于目前估计的400多枚。工业和安全局表示，美国和外国有责任进行尽职调查，以防止商品、软件和技术被不当利用。前国防部官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艾伦指出，中共军方目前通过空壳公司等手法来躲避出口管制，大量美国设计的晶片是在海外制造的，一些非法的购买活动可能在中共的刻意掩盖下进行。华尔街日报引用美商务部的言论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白宫将要求大力执行10月份推出的晶片新规，进一步收紧对中共政府的出口活动。根据大陆社交媒体消息，48岁的中共军事圈网红博主萧云疑在感染疫情之后去世。萧云在大陆军事评论圈是一个知名人物，他曾著有书籍《日落共青城》，个人博主号 Poopoo2012 拥有约150万粉丝。根据多位军事博主的讲法，萧云在确诊之后已经离世。自1月28号起，不断有网友在他的微博号下面留言表示希望他一路走好。有网民表示，萧云年纪轻轻，之前仲曾发踩车跑步的照片，没想到人话冇就冇啦。在去年12月15号，萧云曾晒出抗原两条线的照片，知情人士透露表示，萧云生前食保健品得了肾衰竭，换肾之后又染上疫情，在12月下旬被转入 ICU 并开始陷入昏迷，44日之后去世。微博网民表示，由于移植器官后需要终身进行免疫抑制治疗，服用免疫抑制剂联合激素来降低排异反应，这样会降低免疫力，导致容易感染。手术后刚出院那阵，还祝愿他早点减药，他还回复过没想到现在人已经不在了。48岁网红博主的案例并非个例，在上个月，中共原文化部副部长高瞻祥疑似染疫去世。有官员撰写文章透露，高瞻祥生前曾经更换多次器官。大陆网友谴责说，近期大陆青少年失踪案频繁，不少案情的疑点不约而同指向了器官移植。高部长生前换了这么多器官，都是从哪里来的？网民质疑，中共政府在背地里很可能对民众采取人抗待遇，其器官来源涉及犯罪成分。俄国发起对乌克兰的入侵将满一周年，周末莫斯科升级了对乌东前线巴克穆特附近城镇的袭击，试图切断乌克兰的补给线并包围城市。乌克兰政府警告说，俄军的下一轮重大攻势将在未来几周之内正式发动。美国媒体报道指出，俄军正在将顿涅茨克州西南部的小镇布格列达尔作为主要袭击目标。当地的早前人口大概有 1.5 万人，很多建筑物已经几乎被俄军夷为平地。乌克兰93旅的士兵对华尔街日报说，在俄军发起猛攻之前，当地已经进行了6个月的争夺战，在小镇的某些地区，乌克兰人寡不敌众，甚至出现了人数10:1的局面，火炮补给普遍减少，伤员增加，前景真的很艰难。此外，俄军还在伊万尼夫斯克镇的战线推进，以对巴克穆特形成包围圈。一名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中尉表示，俄军的战略在大约一个月前出现改变，当时莫斯科对战场指挥官进行了调整，现在乌克兰的攻击性武器严重不足，同时还遭遇人手短缺的问题。 CNN 分析，现在俄军想掌控整个顿涅茨克，如果进攻人口多的大城市，这样代价会太大。俄国现在采取的是人海战术，炮兵军团不断进入战场，在战场前线，乌克兰第28机动旅使用的坦克设施是老旧的苏联制 T-64 坦克，这种坦克容易出故障，将弱点暴露在敌军面前。乌克兰人表示， 这个是他们需要欧美坦克支援的原因。为了扭转目前的局面，他们可能会需要300至400辆坦克支援。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认为，俄军准备在侵略满一周年的2月24号前发动大规模攻击，该国的野心是控制整个顿涅茨克州。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达尼洛夫表示，俄罗斯希望在战争一周年之时为最大的攻势蓄积实力，行动重点为攻占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土地，为宣布其重大胜利做准备。到目前为止，美、英、波兰、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已经宣布共计援乌321辆坦克，这个足以组成四个坦克旅。白宫国安顾问柯比证实，德国制造的豹二坦克将会相对较快地抵达乌克兰，或者会在春季战场上发挥影响。英国陆军皇家坦克团前上校戈登说，如果乌克兰有更多的坦克，军队亦可以尝试从不同地方同时开展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乌克兰还需要战机和长程导弹打配合战。荷兰外交大臣指出，如果乌克兰提出要求，荷兰准备考虑提供 F-16 战机，亦是在最近，生产 F-16 战机的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企业计划扩大 F-16 战机的生产线，以保证任何想向乌克兰转让战机的第三方都有充足的库存。而斯洛伐克国防部长说，政府部门有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月29号抵达韩国，开始了对日韩的访问，这一做法是为了对抗中共与朝鲜政府的对抗制衡。综合外媒报道，北约发表的声明表示，斯托尔滕贝格将与韩国外交部长朴振、国防部长李宗硕等高官会面，他在会面中提到朝鲜在俄乌战争中在帮助俄罗斯的危险性，并谈论了北京的地缘政治影响。朴振指出，北约和韩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考虑到今日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我们相信共享自由、民主和法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应当足够团结。斯托尔滕贝格29号在韩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太地区对于欧洲和北约来讲非常重要。他说，我坚定地认为需要强化北约和韩国的伙伴关系，因为双方的安全事务越来越相互联系。在亚洲和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对欧洲和北约是重要的，反之亦然。同时，朝鲜不仅对印太地区构成威胁，更对全球构成威胁，因为有关键证据显示，俄罗斯雇佣兵集团瓦格纳目前正在接受朝鲜的弹药和导弹供应。此外，印太地区的武力冲突威胁亦在升高。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我们需要解决这些全球威胁和挑战，包括来自中共的挑战，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更密切地与地区盟友合作。不若期望通过这次印太之行，加强在网络安全、军事、技术等领域与韩国的合作。在2022年6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和岸田文雄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北约领袖峰会，成为两国首位参加北约峰会的领导人。今年1月30号，斯托尔滕贝格前往日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官员会面。路透社香港分部29号的报道指出，在本月，沙特掀起了空前的足球热潮，引起了全球关注。但在另一方面，中国足协正在卷入一场空前的假球腐败风暴中。在2016年，上海曾以 1.3 亿欧元的总转会费签下了巴西双雄奥斯卡和胡尔克，并引入了两位世界杯冠军教练马塞洛里皮和科斯拉里。这个被媒体一度吹捧为北京政府发展体育行业的利好信号。但是，随着国脚李铁和诸多足协官员的被查落马，北京发起的这场发展国足的运动正式烂尾。由于财务或法律问题的打击， 在本周武汉的足球俱乐部倒闭，同时还有数十位知名球员和官员因卷入了假球案、黑哨腐败的案件遭到中共纪委审查。另一方面，路透社指出，同样作为亚洲国家的沙特阿拉伯目前对发展足球行业具有显著信心，在引入了足球巨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之后，当地的足球环境获得了巨大改善。自一月以来，数万名观众涌入球场观看沙特俱乐部的比赛，并有30多家媒体因为巨星效应宣布购买沙特球赛版权在国际播出。根据足球软件365Sports 统计，该平台上斯洛沙特首秀对阵达曼协作的比赛播放量达到1250万次，高于当日西甲豪门巴萨与皇马的皇家德比的收睇量。这个意味着沙特联赛获得了空前的影响，预计在亚洲足球的发展领域，沙特正在比北京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去年美中晶片大战高潮迭起，现在几乎每一项与中共有关的技术都受到审查，整个晶片产业几乎都无法躲开。美国为了彻底阻断中共取得先进晶片的渠道，不仅自己采取行动，并一直在说服盟友。日前继日本、荷兰表态力挺美国后，对于中共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欧盟亦加入了围堵。1月27号，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主持下，荷兰、日本、美国三国的官员在华盛顿进行了谈判。会后知情人士披露，三方已达成协议，将限制向中国出口一些先进的晶片制造机械。彭博社报道称，美国去年10月采取的一些出口管制措施将扩大到日本和荷兰这两个盟国的公司，包括阿斯麦控股公司、尼康公司和东京电子有限公司都将纳入其中。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欧盟内部市场业务执委布勒东27号在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欧盟对美国充分许诺将达成使中国半导体业窒息的目标。他说，一旦事关确保欧美在科技方面的共同安全问题，欧洲总是站在美国这边。布勒东强调，不能够任由中共获得最先进科技，任何行动都应局限在安全考量上的必要性。他认为，在谈到限制中国取得晶片、量子运算和人工智慧等技术这个议题上，美欧之间存在十分强有力的结盟关系。欧盟与美国过去已经在 5G 网络安全方面共同将高风险供应商排除在欧美的网络之外，现在正密切关注中国对欧洲半导体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他还披露将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并预判在世界秩序和地缘政治秩序重塑之下，战后美欧结盟态势可能还会持续数世纪之久。中国商业媒体36克传媒28号发表文章，大闹美国带头围堵中共是扰乱了国际供应链，并声称中共半导体行业已不再存幻想，必须加速所谓自主化进程。但是海外专家分析，半导体产业的技术门槛高，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全面制裁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共当局要想实现晶片自主可谓难于上青天。现在日本、荷兰已经表态将支持并配合制裁措施，中共在半导体领域弯道超车的企图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在中共侵台的叫嚣声中，日媒引述消息透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委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制定统台新战略，以代替走入死胡同的一国两制方案。分析认为，习的统台新策略乃是先打嘴炮，民工无果后才会动武。去年10月的中共20大人事改组中，王沪宁留了下来，李克强、汪洋被提前走人。官媒1月18号报道，王沪宁出现在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会新一届委员名单上，依照惯例，他将在3月接替汪洋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日经亚洲评论引述中共内部消息人士透露，这一高层人事变动安排酝酿习近平的一大政治战略，习试图寻求第四任期，并用王沪宁为两岸统一奠定基础。因为政协是专门负责统战任务的机构，包括拉拢台湾，王沪宁被任命为政协主席，有望成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个是中共处理台湾议题的最高决策机构，一般由中共总书记担任小组组长。熟悉中共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外界大多认为中共武统台湾的威胁迫在眉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中共首先要提出一套新的理论，以取代一国两制方案，然后以此对台施压。中共的新理论将成为衡量对台统战进展的指标，并借此决定是否有必要动武。时事分析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在天亮时分中表示，习近平想让王沪宁发明一个乜嘢新的理论，咁就意味住武统台湾不会马上开始。张天亮分析，王沪宁的战略可能会紧盯2024年的台湾大选，期待民进党能够败选。习近平虽然让王沪宁去发明乜嘢理论，但是实际上最多中共能做的就是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就是说中共对台湾其实并没有什么武统的决心，亦没有武统的时间表。旅美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则认为，日媒披露的消息进一步佐证习近平吞并台湾的工作已经提上日程。习近平用国安法将一国两制的样板香港破坏了之后，台湾立即发生巨变，台湾民众普遍对一国两制没有信任感，因此习近平要王沪宁制定一个属于习时代的新版本台湾统一战略，以此代替一国两制方案。唐靖远表示，因为习近平的目标是第四任期，亦就是说未来五年内就要见到成效，一旦新方案无效，习近平可能在第四任期就要对台动武。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江西志愿中学学生胡音宇在校园失踪106日后终于有了结果。1月29号上饶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胡音宇所在学校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的尸体，但是这一消息引发的却是民间更多的疑问。公安局称1月28号12点25分许接到报警，在河口镇金鸡山区域树林中发现一具上吊的尸体，经勘查发现死者衣着同胡某宇失踪时衣着一致，经 DNA 检验确定死者是胡某宇。媒体报道，警方所披露的区域地图上就在志愿中学的后方。29号，胡音宇的一位家属亦向绿媒表示，学校后山不知道被几多人搜了多次，搜救人员曾多次在那里筛查，家属亦去搜过，但是都没有发现踪迹。家属一再强调，这个事情很 QK， 非常奇怪。网络上亦铺天盖地的一片质疑，话胡音宇上吊的地方离学校亦就大概100米，先前地毡式的搜索了3个月没有找到，然后突然出现在学校后山，懂的都懂。警方公布后，胡音宇的家人想上山睇睇，找到遗体的准确地点，却遭到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阻拦。他们声称接到命令道路封锁，任何人不准上山。当地的新闻记者亦在现场目击，通往该地的路口有10多个着住便衣的人，开住私家车却不肯显示身份。胡音宇的母亲29号发布视频和配上文字，话音宇，我们在找你真相的路上不会停止。而民间质疑警方通报的疑点太多，综合起来主要是：一、地图上案发现场离学校好近，为何迟迟未能发现；第二，这个是否为案发第一现场。有网友指出，只要带一只手撕犬在地下10米都能够闻得到，显然是之后再挂上去的，那是抛尸，不是第一现场。2.3, 是否胡音宇本人。网友表示，尸检报告要公布，而且检测机构不能够是当地机构。网民说， 是否本人的亦未确定， DNA 鉴定存在很大问题。更有人认为找到的根本不是胡音宇本人，因为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对于一个不是本来面貌的尸体，为什么着急公告是胡音宇？近一个月江西丢失的年龄差不多的细路，保守估计至少五个，会不会有其他人？一般逻辑，任何一个凶手作案早就毁灭证据了，而且尸检都会造假，想办法同步找几个私人尸检，不要着急火化。 2.4 是否自杀？因为胡音宇离开时没有带绳，没有带钱，手机没有办法买，而且怎会躲过摄像头同人，所以自杀讲不通。鉴于社会上引发的被其活摘器官的猜测，而且之前该校发生多起学生离奇失踪案，有微博网友留言此事太过 QK， 谜团重重，火速火化，草草收场，或难以服众，建议查一下胡消失前后做过器官移植的高官同富商，逐一严格追溯器官源。
下面是本台记者黄善的采访报道。中共当局在这个月中旬发布消息说，中国粮食增产再创历史新高，但是就在一日之后，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发布联合通告说，中国要开发米糠、稻壳和麦麸作为副食品，用以充实粮食市场。有评论认为这个透露出中国粮食出现危机。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19号公布关于促进米糠回归人类食品、提升国民营养的建议的具体内容，提到发展米糠产业，挖掘米糠营养价值，有利于促进粮食减损增效和国民营养健康，鼓励大型农业企业推进稻壳、米糠、麦麸等副产物综合利用，引导粮油加工企业综合利用碎米、米糠、稻壳、麦麸等副产物，开发米粉、米线、米糠油等食物或食品配料，提高粮油综合利用效率，并将米糠油列入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还要求加大米糠利用推广宣传，同时将米糠列入药食两用名单和药典。另外，就在一个月之前，中共官方媒体参考消息引述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的研究团队以米糠为原料研发出替代肉。时事评论人大宇在他的新闻拍案惊奇节目里面说，中共显然要力挺米糠，令他走入中国千家万户的饭台。大宇引述网友的话讲，食糠已经被政治合法化。时事评论人陈破空则指出，一直以来中国粮食 30% 以上靠入口，显示目前中国的粮食已经出现危机，而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通告则是漏了一个天大的党国机密。他说，之所以开发米糠、稻壳和麦麸做副食品，是因为可以补偿粮食减损的后果，亦就是说事实上中国粮食减产，因为三年封城加上去年的旱涝导致粮食减产。陈破空说，这次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文章可以和去年北韩发布的文件相提并论。他说，北韩去年发布的文件没有直接叫大家食野菜，他美其名说野生植物的使用价值和药用价值，鼓励北韩民众食野生食物，亦就是食野菜的意思。尽管北韩民众恐惧金氏政权，但是都站出来大闹当局。江苏的郑先生在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政府部门发出来的消息表明粮食供应出现了问题。他说，接下来粮食危机、粮食打架，有可能鼓励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叫老百姓吃这些东西，我认为有一些不人道了。讲句难听点，农村这些糠以前是给牲畜吃的。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